欢迎收听木木赏食记，我是木木桑，又来到以食会友系列新的一集。那这一集要聊什么呢？这一集邀请到一位好朋友，他叫龙琦，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他在食物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涉略，包含他自己有做比如说像食物美术啦，这个可能拍片仔比较知道，然后或者是他也是其中几间知名餐厅的老板兼股东。那我们欢迎龙琦。
嗨，大家好，我是龙琦。
那我首先想请龙琦自我介绍一下，因为他给我那个自我介绍的 title， 哇，真的蛮多的。我想说，请他自己讲好了。
好好好，我是那个 Food Point Studio 的共同创办人。然后 Food Point 这两个字，一个就是食物，还有一个就是黄片。然后我想把这两个词结合起来，就是说我想把食物拍到非常的好吃，垂涎欲滴，让人家看到想解决生理需求那种感觉。
那怎么不是叫 Food Porn Hub？
那可能要买终身会员。
OK。
然后另外还是三家酒吧的股东，然后一家在基隆路上，一个在中和，然后一个在公馆那边。
那这三家是哪三家？
一家叫做 Nidarik， 它是吧台前面是有造景池，然后有养鱼啊山。然后有一些水雾，
是我上次去的那间吗？
对对对对。
哦，原来你是股东。
对对对，我是喝到变股东。
OK OK，
他爱喝。然后还有一家是在公馆那边比较知名一点、比较有趣的一家酒吧——纯爱小吃部。
纯爱小吃部，
对对对对，
我有一次去，然后就你知道礼拜三还是
就那个嗨的嗨的，
有一些嗨的。大家如果对就是纯爱，它是比较偏台式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台式餐酒馆也比较轻松的气氛。
对。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看，
可以发现一些事情，
对一些还不错的事情。
然后再一家是在中和那边，是在四号公园附近，然后是叫做 Bar 牵手，然后是有七个 bartender 一起创立的。
哦，
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是 bartender， 然后做一个日式这种家庭式轻松喝酒氛围。
哦，日式的、哦，
对 对, 對，
之前我还没去过，
对，因为稍微远一点。
你平常是也不太常去啊？
我其实最常站的还是牵手、欸，
哦，真的哦，
对，因为其他都各个位置都卡好人了，所以就也不太用我帮忙，我要去忙影像。
哦，了解了解。那刚就是开头我有提到说，就是龙琦他其实有做一些就是食物相关的摄影啊，就是刚提到食物美术或甚至是摄影，然后刚刚又提到有酒吧的股东，那刚刚也有提到说他当 bartender， 为什么你这么多才多艺？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来真的很非常话长，我觉得可以从小时候开始讲起。哦，
来，没有，请说。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对食物这件事情的执着程度上，就是你的小时候，我家其实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通常是妈妈在家做完东西，然后我们会附了那些东西吃之类的。那从那时候，我对食物就有一些比较坚持的部分，
哦，懂，
就是像是可能那时候小孩子可能也没有想说什么，就热青菜，搞不好就打个微波什么什么，
嗯，
热一下就好。但打微波跟在复热用炒的炒出来就是不一样，
嗯，然后了解，
或是像是那种煮水饺，然后通常什么家长有些老家长可能要省一些火嘛，开小火，然后慢慢煮，
哦，
那其实会导致水饺皮吃水。但我小时候其实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做到让自己觉得好吃的程度，就小时候可能对食物就有一些微微的坚持。
哦，所以你小时候就会比较蛮常自己会煮东西。
对，因为可能就是觉得，因为我弟弟都乱弄。
哦，乱弄。我大概懂这个感觉。
对，然后弄出来就觉得，干，怎么那么难吃？
嗯，懂懂。我觉得就是喜欢煮东西，包含就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哦，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公，哦，其实龙琦是因为我们会认识，是因为就是我们公司就是常合作的一个伙伴这样子。然后之前就是我们有一个中秋烤肉派对，就是要烤肉，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在那边备料嘛，然后刚好龙琦有来，然后他就被拉下来一起烤。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说其实吃的东西真的是不要，就是你会觉得让别人煮完，你看了就觉得怎么煮成这样子，
可怜，
你会觉得不如自己去调整一下这样，
浪费食材。
对，就是对吃会有一定的坚持啊。
对啊，然后 我爸爸也是做类似电机类型的东西，就是很擅长会加一些坏掉东西啊，他自己都会自己去焊啊，自己去修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会开启影像跟食物结合，就是、多少跟这两件事有一点点关系哦。对对对，
那你是我方便插话问一下，你是读这一科的吗？
其实不是哎、欸哦，我其实后来是读电机方面的。哇，对，
这么特别，
第一份工作是华硕。
哇，个工程师来着啊？
对呀、啊，放弃工程师百万高薪，
来这个累得要死的那个摄影之路。
对，餐饮没有那么好做啊。
对
大家、
啊，刚提到都是哦，对食物啊，或者是小时候的一些食物的印象。那比如说，为什么你会想当食物美术？就是从这个地方怎么去延伸到那边？
哦，我记得之前聊天的时候有聊到过说，说我们有在台南有拍一支影片。
对对对，哎、欸，
有被你看到。
我补充一下，其实就是我刚才去那个要录之前，我要去看一下 YouTube， 这个其实是7年前拍的，
超级
久。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哦、因为 我自己本身是台南人，然后我就会去 focus 一些有谁去拍台南的东西啊之类的，然后刚好看到那有一支影片，就是龙启跟他的一个朋友一起做的一支影片，是叫保国为民，我还有印象。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他把台南四五条路的名字的开头
一个字取出来，
一个字取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 slogan 还蛮特别的。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其实是因为自己也很爱吃东西，所以选择去台南当兵
哦，所以去当替代役还是
对当替代役、哦、这是蛮爽的、
欸、爽兵耶、欸、怎么会台南
每天下班都吃爆，对，所以才吃出保国为民这个东西，
蛮赞、哎、的蛮赞的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本身就对食物很有一些喜欢了，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对影像方面啊，像是不是像很喜欢捕捉一些tasty 的画面、
哦、
对，所以就开启了这件事情。嗯，对。
欸、那刚刚都是就比较偏职业，我们等一下接下来可以再细聊。但我刚刚就是有听到说有创业啊，可能是哦餐厅老板，那或者是 bartender， 这个就是这三个东西其实有一点关联，但是又有一点不关联，就怎么会刚好又喜欢做这两个？
对，因为那时候是跟我那时候的 partner 一起开了一家私厨。然后、oh. 对，那大家其实什么事都做，就是边做吃的，然后可能想那时候也想做一些 pairing， 就是酒啊之类的，然后还有影像也一起做，就是把自己做的好吃的东西拍出来。
哦、oh, ，懂。
对，就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越做越多，后来开始有厂商邀约拍摄。然后就开始走上这条路、嗯、哦，
因为就是后来跟龙启合作了，就是公司合作蛮多次的嘛，然后就是有知道说他自己有算开一间公司，就是 for 食物摄影相关的，就是怎么会最后决定说要开公司？因为之前可能是比较多是接案嘛。
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画面实在有太多细节了，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可以把这些事情全部完成，
对，
对你真的需要一个伙伴，就是你看一些假如说你同一个画面里面你要拍烤箱里面的东西好了，你可能你同时要去打造一个像是烤箱内的环境，
对对对，
然后你同时又要在因为摄影机一直对着那个东西拍，它其实不可能在那边一直冒烟，嗯，对，你可能还要喷个烟，还有上个油。
你这个是在讲那个前阵子拍的，我那有点印象。
我想说用那个举例，你最有画面感，
okay, 我有画面感，我有画面感。
对对对，就像是这种事情，像是因为应该算是对画面的追求开始越来越就是越来越精细，
懂，
所以需要更多伙伴帮忙，嗯，对，所以想要大开启这个工作。嗯
那你平常比如说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会比较有自己的 taste， 或是就是你会有自己的原则嘛，或是你什么不吃，或者是你会比较挑剔，就是吃一些不管是小吃或是高级的。因为对我自己来说，因为我也是因为有一些饮食文化，然后是台南的美食文化影响，但我自己就是可能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会有自己的要求或是标准，但我没有到挑食。但就像我的标准，我会觉得说，哎、欸，有贵的东西，可是它不见得好吃；可是有便宜的东西，可是它却是很高级的那个感觉。
嗯嗯嗯嗯，同意。其实 这种便宜贵的我都很喜欢，只要做的好吃，
好吃，
对，真的好吃。但其实如果不好吃的话，我也会边骂边把它吃完，
就是不要浪费食物啦。
对对对，但就像假如小吃摊啊什么的，台南的小吃我也是略有略懂。
那个如果观众对那个宝国卫民有兴趣，可以再去回去看一下，
看一下七年前的我长什么样子。
其实我刚刚看没什么变啊。
哇，另外一个变比较多了。
对。那比如说像刚刚你提到说，我其实比较想问啊，就是因为你是台北人嘛，对不对？
我其实桃园人。
你是桃园人，反正就北部人。
对对对，
对北部人。那就是你到台南之后，就是那个口味上的变化你可以接受吗？就是台南其实都比较偏甜，那桃园可能比较偏咸之类的。
但说实话，其实我的。也没有在桃园生活多久，
所以你
对我觉得桃园的东西都
okay, OK
都有点对，我不知道吃什么，
懂理解。
对，但台南东西我就很喜欢，因为我表哥其实后来有搬去台南，所以我也蛮常去台南找他玩。
哇，好赞哦！
对对对，我跟他关系就很从小就很好，所以什么台南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当兵就毅然决然就是一定要去台南。哦，
那你有吃到什么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吗？既然我们都聊到台南了，来给我们听众，我想也跟你交流一下我的名单。
哇，其实蛮多耶，像我自己其实蛮喜欢阿和肉燥饭，但我觉得说实话，它也不是我觉得好吃程度第一的肉燥饭。但是我觉得它那边的感觉，因为台南其实你有时候吃小吃的时候，不只是吃食物本身，它还有那个整体感觉的那个氛围。
懂。
对，你看我做食物美术，就还会就做食物艺术这个事情啊，我是常会剖析这个，
就是比较多层面会想考虑、
啊、对这个食物的脉络是什么，然后会把这堆放进去，
真难搞。
对啊，真难搞。对啊，像还有什么？鳝鱼吗？浮水鱼羹之类的。
浮水鱼羹，浮水鱼羹这么甜，你也 OK？
我其实可以。但我没有说非常爱，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有趣，就是、你说浮水鱼羹为什么叫浮水鱼羹？因为它勾芡勾得很勾，
对、啊，
可以让羹浮起来。
对，可以让那个里面的鱼浆啊，可以浮起来。
对，所以它叫做浮水鱼羹。
我其实很如果久久回去一次，都觉得，干怎么那么甜？
真的，那个
太久没有吃台南那个甜的感觉。
我真的是回去一吃的时候，也是会觉得稍微有点吓到，因为那个味精应该就是加爆，
下蛮重的。
对，但台南小吃就要吃味精，要不然。
有一些店没有，好不好？不可以这样说。
像我是很能接受了。
哦，对啊，
我很能接受了、
像我自己，我是蛮喜欢那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阿松挂包？
哦，我其实有吃过，在那个国华街嘛。
对，阿松挂包其实是我的第一名。就是如果今天要推荐给一个，因为台南的东西大家都吃过嘛，就是就那样，就是比较代表性的。然后阿松挂包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的是，它的 sauce 可能就是有点芝麻，就是那个胡麻的那感觉，可是它不是走日式啊或美式那挂，就是比较台式一点。然后它是用猪舌，就它有猪舌也有瘦肉，然后用挂包的形式，就是它比较不是传统的挂包，是包那个控肉。
对，所以它还会附一碗热汤、
对，它的热汤就是用猪舌去熬的那个，就是可能穿汤后剩下来的那个汤吧，然后它可能有调味一下。对啊，这个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我的第一名，这样子
我还蛮有印象。还有台南同一条街上的那个肉粽，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在也在国华街上、那个肉粽我也觉得蛮好吃的。
其实台南哦，我刚好在我上一集，就是我上一集在跟我同事在聊说，就是南北食物的差异性，然后我们有聊到
南部粽，
对，但是就是。台南的肉粽很特别，是它有分肉粽跟菜粽，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菜粽？
是没有
菜粽其实就是它里面都没有包肉，然后里面只有包花生，就是那种生的花生煮成熟，就是那种口感，它不是脆的那种口感，对。然后会加就是香菜啊，然后花生粉啊，酱油膏。对，其实我小时候比较常吃这个，因为我阿妈吃素，因为那个算素的。
原来，
但它没有像一般的吃素的那种食物的那种味道，就那个油耗味，因为它就不是走那挂的，
是主要是吃那个米跟头岛的香气。
对，真的推荐给你。接下来比较想聊的是工作啦，就是刚其实都是提 提到一些为什么有这些兴趣啊，怎么样产生对食物的工作的这个方向。那工作的话就是食物美术这个部分，就是想请龙奇来跟大家讲讲这个工作到底在做什么。
你说食物美术的工作？
对，食物美术。
其实大家我觉得食物美术这个概念其实在台湾应该没有算是非常的普及。
对，
其实大部分人听到可能觉得就食物美术就是做一些类似广告上面啊，把食物做得好看。但我就对我自己来说啦，对我自己来说这个职业还有更多的意义啊，包括剖析食物的一些纹理啊，就是
懂
它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大家为什么要吃它，吃它的仪式感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你看电影就一定要吃炸鸡，类似这种感觉
啊，懂
之类的。对对，然后我觉得食物美术这个 我自己是有给它更多的意义在里面，还有一些艺术的成分在里面。
理解。
对，但我现在做最多的还是广告方面，就是把食物变得漂亮，变得好看。
就刚刚其实龙奇有提到啊，就是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是广告公司的 PM， 所以我也必须要去了解说拍摄现场会遇到什么状况，或是怎么去拍摄的。然后我刚好就是去年有幸有拍到一些泡面的广告，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因为我喜欢吃，然后也会看一些食物的影片，想说这怎么拍出来的。然后真的我去体验过后才知道说原来比如说大家看到那个面啊夹起来的样子，或者是那个汤呈现的浓郁的感觉，这样说其实不太好，就是有时候是会添加一些东西让它看起来是好看的，因为毕竟广告的用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就想吃想喝之类的。
对，它其实有超级多小配播，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比如说 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是我们有拍一颗面要夹起来的，哇，这个就搞超久的，因为大家都想象说就跟反正你就跟一般吃饭一样，你就夹起来就 OK 了嘛。其实不是，你夹起来的那个面条要顺到很好看，然后顺到很好看之外，你要固定嘛，那固定你可能就要上一些胶粘在后面。
对，强力胶，然后让它是一个很好看的形状。
对，然后可能你想要让它油亮亮的，还要再涂一层油。哇，就是食物美术，就是先不要就是牵扯到刚龙奇提到说可能还有更复杂的层面以外，单就这个职业我就觉得其实已经蛮困难的。
对啊，就像我还会想要去研究一些食物的文化，就像假如说讲到炸鸡西瓜就会就是黑人的
对对对但就是他们那边的文化产生的。
对对对对，就像辣椒好了，不同辣椒代表意义很不一样，像 Jalapeno 可能就是你会想要一些美墨啊，
美墨
对，然后你可能大辣椒的话你就想看到广告里面会放大辣椒，如果灯笼椒的话你就感觉到很辣这种感觉，就像食物在画面里呈现的意义也是就是很不一样，就是所以还会研究一些这些东西。
对，其实就是拍摄食物广告造诣其实真的蛮复杂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常常都要跟客户对到嘛，然后客户就会说我这一支片要最加强是请给我食欲感，那食欲感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蛮深奥的。
我觉得就是就像我旁边去吃小吃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看到一些卤到发黑，然后开始流汁，然后那个发亮的那个油水，
对，
觉得那个就是会让你自己分泌出唾液的那个感觉，就像或是你去吃那个片皮鸭
哦，
然后大家在拆鸭架的时候切开，然后那个汁水横流，然后或是什么像什么威灵顿牛排啊，威灵顿牛排，然后上面的酥皮嘛，切开的那声音 crispy 的那声音，然后切开冒出热气，然后粉红的感觉，然后流汁这种感觉，就是一些 tasty 的感觉，就是。我们会想要把这些东西完美的呈现出来，
对，
然后让大家就是分泌唾液，然后直接想要买这个东西，想要吃这个东西。
对啊，我觉得就是真的广告做到这样就已经成功了啦。对啊，
但这个背后其实都是有超级多人的
构思啊的努力，或者是一些美美嘎嘎，比如说刚提 龙启提到比较是食物怎么去呈现，那怎么去呈现外，你还要去想说哦，它的怎么角度，什么样的角度拍起来才是最好吃、最好看。那用什么样的手法去拍，就什么样的手法，当然可能就是有另外一位导演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人会去规划。那食物美术可能就是尽量尽力去把那个食物最漂亮、最好吃的状态去呈现出来，这样。
对，然后还要在很长时间内、很长时间维持它一个好看的程度。哦、
对对 对, 对, 对，比如说我刚刚提到泡面，哎、欸，泡面那个你放久就烂掉了。
对啊，那个面就咻咻的。
然后就是食物美术都要在旁边一直备、一直备、一直备料、一直备料、一直煮、一直煮。
对，面很恐怖。
对面真的很恐怖。就是龙启，你有遇到一些有趣的经验吗？
有趣的经验哦，我想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看客户。
哎、哦欸，客户自己要拼啊。
可能是我觉得常常是客户没有清楚的知道他要什么，但是我做我觉得好吃的样子的时候，他又不是很确定，这种状况其实是最恐怖的。
哎、欸，确实、欸，哎，就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说食物美术啊，就是比如说拍摄各种案子，就是有时候客户的想象跟我们的想象，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的落差。
真的，
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说，两边的理解不太一样。就是有些时候客户他可能没有这么懂这个画面，或是这个东西怎么去呈现，他就会觉得说，哎、欸，你这样呈现 OK 吗？你这样那个背景打黄光 OK 吗？你这样食物是不是不够食欲感？那你要怎么加强？就是客户就会冒出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出来。
对啊，像之前有拍到那个也是面类的啦，然后它就是一个类似拌面的感觉，
哎，拌面，
对，就是拌面的感觉。然后它有沾辣油，然后客户就觉得沾的辣油不够，要我加深一点。然后我就是帮他补了一点，
对，
然后我基本上等于没有补，但是我拿回去画面，他说他补多了。
你没有补，就是，然后他说补多了。
我其实没有补，因为我觉得已经很多了
啊。懂。
对，然后我没有补，但回去画面的时候，他还是说怎么这么多？
那他就根本就没有在看啊。
对，就是有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啊。我就是常常有趣的时候，有时候客户为了省预算，他会砍掉你某一部分准备。
对，
就是这个部分，他们说啊，他们这个做很多次，他们自己来。然后其实这是我最害怕的时候。
懂。
因为其实，在画面上做的东西，它不一定是跟你现场做的一样。那次是拍一个饮料，然后他是做那个类似虎，那个叫什么？就是用黑糖绕一圈，然后像虎皮
啊，我知道
那叫什么，我又忘记了。
欸，你讲的是，对哦，应该不是，反正我就举例，应该是就什么幸福糖那种，
对，那种
他把那个糖淋在杯面上，
對對對對，
然后牛奶冲下去那个。
对对对，他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本来有给他报，就是我们可能平常会准备，我们准备的会比较类似稠一点，
对，
让那个黑糖的那个纹路不要那么容易被冲掉，
哦，等，比较可以扒得住。
对，这样才不会就是你拍那个一卡你就要重新
画。对
对，但那个客户要自己准备。但我觉得有准备一卡的还算好事，他只是他现场准备的时候，他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沾到上面。
哦，就是
然后现场他就是要重做，但是他去了厨房，去了半小时都出不来。然后最后我就是直接用糖去做，对，然后我现场十分钟做出来。
我觉得有些客
会发生这种状况，
有些客户他可能不知道说，其实有些食材是可以替代的啦，因为其实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一模一样。比如说刚刚提到可能是黑糖，那可能有别的黑色的原料啊，或是之类的焦糖啊等等，可以去替代这个东西。
对，我其实就是这么喜欢做食物美术，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我就看到一些很酷的画面，就会想要，哎，这个东西怎么做才会更好，怎么做才会节省时间，怎么做才会保持状态，让它一直是不变的状态，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对，我就一直想要深入挖这个方面，
对。但是我大概懂龙启的心情啊，因为像我自己就是 哦，我其实是大学之后才对吃这件事情有更多的执着跟想法，因为我可能没有跟我好像有跟龙启讲过，反正就是我们家背景是做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很常要接触到一些就是餐厅啊，或者是一些百货，然后就会去 survey 说，为什么他们会，就会去想说他们为什么会用这样呈现，用这个蔬菜这个原料去呈现这样，然后加上我家是台南人，然后台南人就是很
重视吃，
很重视吃啦。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有趣，是每一位台南人都有心中一个美食名单，
巷口的那个
巷口的，对对对，真的，我觉得台南很多就是随便吃都还蛮好吃的。
对啊，巷口那一间最好吃，啊，你们都没吃过，都不要来跟我抢，都不要跟你们讲名字。
我那时候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还是怎么样，就是大家都很少出国，开始在国内旅游，然后台南就是每次过年或是过节。我看那人真的是塞爆，我现在都不去市区了，就觉得好烦哦。就是都是游客，虽然是变相来说是在促进台南的观光啊，但就是觉得哇，以前不用排队了，现在排的要死。然后现在你看哦，我外插一题，就是比如说像现在短影音啊，短影音很多就是介绍一些阿萨布鲁的那种吃的，可是他就拍的哦，好像很有趣。那你对这个生态的想法是什么？因为短影音比较简洁嘛，它比较不会像是说像龙启刚提到说它是用比较造诣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去呈现食物。
对，我觉得这是现在的趋势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嗯，对。然后特别像之前台南不是也有很红一个舒芙蕾吗？嗯，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些食物都差不多，就是它可能会红一时就消失。
对对
对，它就是那种IG 美食那种感觉，就是但我觉得很多台南人就是喜欢吃那些，就是真的是像我喜欢吃的阿和，他就是一个阿伯在那边很做，在我家巷口横做了20年，然后还在那边继续做，然后我们就吃这个味道，吃时光的感觉。
对
对，
我最近就是刚好在昨天还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反正就是他就不知道龙琦有没有看过大陆的一些短影片，然后他就是那种你去一个摊位，然后他拿那个阿Q 桶面那种感觉泡面，然后去加牛肉，加很多料，然后一碗卖多少钱这样。然后我最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写说，台南就是有一间店，因为短影片这样讲，然后爆红。
对，我其实知道谁开的。
哦，真假啊？
我也认识，
反正就是一个年轻人嘛。
对，而且他之前有在那个炸鸡那边做过。
哦，真假？对。那你觉得这个概念，这個，方便讲吗？
我觉得是有趣的啦，我觉得是有趣的。但是我觉得台南有一个，台南就牛肉汤那么有名。
对
对，然后他是做类似红烧牛肉面，
对，
那种汤底看起来了，画面上看起来，
应该是
对，然后看起来像这样子，然后淋到泡面去。
对，
我觉得就是哇靠，如果在台南直接用生牛肉汤做这种概念，就是会不会更接地气一点，或者是什么的，不会被，因为台南的那种生牛肉汤就是这么有名的。
对，
那如果就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从日本来的嘛，
对
对，那如果我们混合一点自己的元素，我觉得可能会更有趣一点，可以发扬光大台湾的台南的牛肉温体牛肉汤之类的感觉。
对，
有跟观光结合，没有，其实我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这个是我觉得趋势必然会出现的东西。嗯，
就是他可能觉得有一个话题性，所以来做这个东西。啊，但他一碗就是可能卖超贵。
对啊，就像碗肉一样啊，就是之前汉堡排，带起一个风波嘛，大家都做汉堡排。
那，你吃过，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碗肉吗？
对啊，
我觉得还行啦，就是因为台湾的说是用和牛嘛，所以会比较腻一点。我觉得可能因为他一次就是会让你吃三个汉堡排，
懂，
所以你可能吃到后面会觉得有点腻。哦，
但它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我看
对，它是就是它一吃、二吃、三吃都是可以用不同方式去吃。对，然后但它的米煮的蛮好吃的。
我有听说，就是我刚好就前阵子听一个 podcast， 反正我就知道他是那个富锦树代理的嘛。
啊，对对 对， 對，
然后代理他就说那个米啊，其实都是整袋整袋从日本送到台湾后再精米。就是在挑，哇，很硬欸。
对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对，
而且他每一天都会换，每一天都会重组，每一天都会在挑米。
对，而且因为他有一区就是直接 就是在煮米，
对，
煮饭，然后就是那个饭锅在那边翻、嗯，就其实那个也很想拿起相机拍的那种感觉，哦、因为那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嗯，对，我还网络他们还有拍一个广告，你在 YouTube 上可以看
哦，真的哦，
我觉得拍的还不错哦。对，
他是台找台湾，
我觉得不是，应该是日本的团队拍的。对，然后就是怎么样，那个风格比较特别一点，
理解。
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
好，
不是那种很高规的广告，嗯，对，但是以这种形象广告来说，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嗯，对，
了解了解。既然就是隆起对食物这么的有造诣，有想法，那我其实想来玩一个有趣的问题啦，就是如果今天就是拿一个食物来形容自己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哦，
那你觉得你呢？
我觉得我会是白饭。
怎么说？
就是哇，你这突然反问我这个问题，我需要想一下。就是白饭，就是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配、哦，就是我什么都喜欢，然后都想去尝试。可能就跟我自己本身一样，我自己其实也是不也算不务正业嘛，也没有，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兴趣，就是喜欢跟大家聊天啊之类的，然后或者是对吃啊，或者我自己本身对。我会去看一些潮流的东西啊，就是我个性我的兴趣都很多元，就是不一定只是说在吃上面，但是我就觉得说，比如说哦，我今天假设有机会可以去开店或怎么样，你看就是也可以跟服饰做结合，可以发展一些周边，然后食物又弄得很漂亮，找隆起做，然后或者是我店面想要弄得漂亮，找厉害的设计师。室内设计师来做之类，就是我都会喜欢观察这些东西，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跟隆起看齐啦，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梦想想要开店。
可以。那我自己的话可能会选择像蛋啊。
哦，蛋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蛋它其实看起来很普通，但它其实有就是无穷的可能。嗯，就像我这么斜杠，就是所以它也可以斜杠成很多东西、oh. 这种感觉，像它不同温度下的呈现，不同形，它可以塑形塑成很多种形状，像是假如它可以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像餐饮业啊，然后酒吧、啊、其实我们都会用调酒的蛋白、嗯、就拿来做缝，就是增加口感、嗯、然后像是那个 carbonara、嗯、你做的时候40度以下的蛋黄、嗯、然后拌到面中，它会让这个面条吃起来
更 creamy 一点，
对，就是，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无限可能的，
懂。
然后，对，所以我会把自己形容成这个东西。哦，
那你喜欢吃哪一种蛋料理？
其实很多，我觉得蛋料理算就是，我觉得是接受度最高，而且最普遍。我觉得它算是一种。蛋的料理我觉得算是一种世界语言的感觉
哦，确实，
对，
因为蛋可以衍生出很多不同的变化，比如说可能像台湾有太阳蛋，但其实国外也有，
对，
但国外可能调味的方式又不一样，跟台湾可能 就只加盐，
对啊，你看像我就类似讲荷包蛋好了，你就是在台湾它就长那样，在国外它也是长那样，它是一个人类的共同语言的感觉，这、就是蛮有趣的一个观点吧。
对，
对，我觉得就是某些食物就是人类全人类共同语言，可能我不会讲假如我不会讲什么俄语，然后但我都看得懂这是荷包蛋、
对
这种感觉蛮有趣的、
嗯、了解。那最后啊，就是刚其实都是以一个我觉得比较多都是讲工作啦，就是工作的这个角色，那接下来我比较想，因为我觉得隆起肯定也是很爱吃，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既然你当不管是当食客，或者是当比如说你刚刚提到 bartender 或是其他的层面，就是你有没有遇过一些自己属于自己的美食故事？哦，
如果当 bartender 的部分是碰到蛮多有趣的哦，奥克行为啊，或是什么的。
我每次看隆起的 IG， 看都在喝哎、欸，
我真的喝很多。我有讲那个 Nadarik 嘛，就是基隆路那家，嗯，赵颖吃的那个，就是我就是喝到跟他们太熟了，所以变成股东。哦，
那刚刚提到奥克是，你觉得有什么奥克行为？就喝酒完会在那边欢吗？
哦，这种就是这应该是大家就是蛮常见的，
对。
对，然后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 Tico Man Fantasy
哦，我知道，就是里面老板会骂嘛，对不
对？对对对，我觉得算是一家蛮有趣的店，就是他有时候那个，因为我常会跟我常常有些工作会接一些什么国际调酒师啊来台湾客座的活动，
懂，
然后结束之后还问他们要去哪里，有一个。他现在冲绳了，反正就是一个日本人，
对，
他就指定要喝 Tico My Fantasy 的长岛冰茶。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了。嗯，对，然后 Tico My Fantasy 就很多经典故事。哎、欸，就是他不是阿姨会管很严格，
对
对，就是当图书馆在管。嗯，对，我之前就在那边看到他管一个就很胖，180几公分的一个胖子吧。嗯，然后应该是喝醉还是怎么样。嗯，然后。他就大妈阿姨，你们这边也太夸张了吧！然后他就是助跑起身，然后要去踹他的玻璃啊！看我当下在旁边看到，而且我那时候是跟我澳门朋友
对
一起来喝酒，我说哇靠，要出事要出事，好戏来了！
他结果嘞？
结果绑下去，哇靠，那个玻璃是没有碎的，
靠呗，强化玻璃哦，
强化玻璃，我觉得超级屌，旁边的客人都是惊呆的那个感觉，但阿姨就很镇定。
那他早就预料到，
他早就预料到他踢不破了。
啊，他有说什么吗？
没有啊，他也没说什麼。
那不屌他这样，
就不屌他。哇
啊！他没有把他赶出去哦，
他就自己走了、
啊。哦，他是你说他是在外面还是里面？
对，然后带着全部人尴尬的眼神，干这样还没踢破，
干就是酒品很不好哎、欸，在那边耍脾气。
对啊，对啊，你有在外面碰到什么很夸张的酒客吗？
我好像其实。哦，有听过啦，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喝醉啊，然后可能就在酒吧直接每个人都亲一轮这样子。这个你应该也蛮多这样的故事吧？
对啊，我还有同事的嘞，
哎，同事哎，
就是同事喝醉了，在那个什么员工那边干嘛干嘛哈然后因为就是我那时候在忙。
对，
然后就是也很赶，然后就啪就把门打开了。嗯，他其实有按着，因为那个门是不能锁。
对，
对，然后我因为太急，所以我很用力啪就推开，然后看他们两个，哇！
你什么意思？你说在酒吧里面，
在那个在员工休息室？哦，对，因为我们员工就是放一些什么备品嘛，那我们可能前面用完，我们就后面拿。嗯，这种感觉。那、
啊、在干嘛？
就是做一些开心的事情
哇，好嗨、喔！啊，这个我认识吗？
我应该不认识吧？
应该不认识，
应该不认识。
那我就没兴趣。哇，这很刺激耶！
对啊，常会看到一些
哇，太刺激耶！哎、欸，那像刚刚都是讲一些比较有趣的，我比较想问啊，因为就一个我其实就很喜欢跟人家交流，说你平常都会吃什么，或是在台北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餐厅？
哦，其实就是从便宜到贵的，我其实都蛮多可以跟大家分享。
来来来来来，
对 对，像看这要怎么开头？我感觉好多可以讲。
可以啊。
好，我自己平常因为台湾之前不能疫情期间，其实不能出国的时候，
对，
就是开始那个预约困难的现象。哦，对 对，所以我其实还蛮想去找一些。就蛮想找一些就是不会到这么夸张的、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真是一饭难求，就是你真的要去吃什么
就是好吃一点餐厅，
对，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 walking， 就是基本上是在那个期间是没有办法的。对，但我就很想去发展找一些就是可以直接去的店，然后又有很好吃的东西。那我几个口袋名单的话，我觉得像野驴好，野驴我觉得蛮好吃，
野驴我昨天刚吃，
对，我觉得蛮好吃。他，你有吃那个伏特加水管面吗？
你说哦，水管面我没有吃，我是吃
那个最应该吃，
真假？我是吃他那个胭脂虾蛤蜊细面，就是很鲜呐、啊。就是我那天吃我个人的想法，我点了一个这个，还有一个炸白满，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他可能
他有时候东西会更
新菜单，對對對，炸白满，然后。再来是那个，它有一个叫也是蛤蜊的蛤蜊浓汤佐薯条、就是我不知道它那个概念是不是很像那个麦当劳麦当劳那种，我 I don't know，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然后上面它淋一些，哦，它那个是青酱 basil 的 的汤底，然后有淋一些青酱的 sauce 这样子。
哦，现在它其实很多东西会固定换，但是伏特加水管面这个是不会换。
哦，我看蛮多人有点的，
对，那个是真的是很顶，
但可能就是我个人对水管面没有这么的 you know， 我对虾比较虾我看到就会想吃，但我吃哦，我还要点一个羊排
哦，
就是他们的羊排。但我吃完啊，就觉得诶，对我来说是水准有到，但就是鲜度那些都吃的感觉是很新鲜。但是如果你说经验，我会觉得还好。
哦、OK，
对我自己来说，
但那家店的定位其实就比较 casual 一点。嗯，因为我觉得其实这种店，就是在我刚说的前提啊，就是在这种一位难求的状况下，我觉得这个是这边是蛮好的一个去处。
对对对，但我觉得，但我觉得它最屌的是布丁。Oh my god！
它的布丁真的很强，
它布丁是我目前觉得台北 number one， 就是综合啦，综合以上的。
你没有吃过我做？没有啊，
我期待，我期待。
我之前在搞那个佛吧的时候，我有做一个粤式布丁，它其实路线跟野驴那个有点像，但我其实我不知道野驴有没有加什么东西啊，但我的里面其实有加 cheese。
哦，这也蛮特别的，
所以让它的口感更滑顺一点。嗯，但是那个做起来真是蛮麻烦，我就有点懒得复刻。
懂，
对，但是有些吃过的人都讲说，就是比那个还好。
我希望你下次可以复刻。
对，我其实那时候是吃到吃面霸的那个布丁，在台南，也是台南的。
懂，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感觉我做得出来，就去试做，然后后来就是有些吃到人就是说。就是真的很顶，
懂
有机会的话，
我刚刚补充形容一下，就是野驴的布丁，它上面其实有撒一些那种花生碎，然后是比较大颗一点，然后有加一些焦糖脆片的那个概念，就是你吃起来会脆脆的，然后它有淋一些，它中间的寿司是一些焦糖浆之类的，但
它之前做特别的时候还会淋白兰地，
哇，我其实觉得布丁加白兰地加酒类的都还蛮赞的，
都很蛮 好吃的。
那除了野驴嘞，
那如果那我再推荐一个就是。哇，好不想讲！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热炒店，
热炒店叫什么？
靠，我突然想不起来。日海海鲜，
日海海鲜，日子的日，海边的海，
海边的海，
在哪里、啊？
阿姨超级有个性，其实，在那个啊哈对面酒吧
哦，
在那个台电大楼吗？
哎、欸，
对，那是台电大
樓，在我们那边附近吗？
欸，是台电大楼吗？我有忘记那个捷运站。
没关系，就是那个大家可以去搜寻。
对对对，日海海鲜，我觉得超级好吃。我现在吃任何热炒店，我都是下意识的拿它跟它对比。
哦，
就说哦，这个价格或是这个东西，我干嘛不吃日海就好？日海真的很好吃。
嗯，
就是它的海鲜，就是我那时候刚吃完日海的时候，有一次去宜兰，然后去海边吃。就是很像那种大排档那种地方。
对，
我想说，那就是渔港在旁边，那虾应该是很好吃。
嗯，
就没有日海的比较好吃。
哦，真的哦，
真的。那边我会很推荐，就吃虾，吃它的炒饭，它炒饭很厉害。然后还有什么？
你这意思不就等一下我们录完就可以去吃了？
哦，讲一讲我都觉得想吃了。
哎，好赞哦！
我觉得那边你都可以点点看，它就是也很传统，就是像那种海鲜柜。一等，然后你就是问他说这可以做什么，那可以做什么，
哦、
那他都会给你推荐。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赞、哦！
我看我尾牙都想办那边，
哎、欸，好像不错哎、欸，
但他不能包全场
哦，
他只能订桌。
没有啊，你 Coco 不够啊，Coco 有够就看你要包多久。
阿姨超有个性的、欸，你一问他说阿姨可以包场吗？他直接挂你电话。
哦，这么硬哦。
对 对，阿姨其实很凶哦。但是很有个性，
我觉得有个性是好的、啊，代表他有自己的原则啊，不会我人家想干嘛就干嘛。
对，而且他那个炒饭常常会跟我讲说什么，他里面有个隐藏的料理
哦，
叫八星八件荷包蛋。
哈，八星八件
对
荷包蛋，
他就是荷包蛋，就是煎荷包蛋。
啊、对，
然后你在那煎到超级漂亮，就是。哦那种尾就是边缘就是那种炸弹的感觉
哦，懂、欸、我很喜欢吃这种哎、欸，
对，然后它就是单面煎，
嗯，
然后淋酱油，
哦，
很传统的感觉，就是有点像什么眷村感嘛，
哦，
就是什么煎个荷包蛋淋个酱油就配一碗饭那种感觉，
哦，这好赞哦，
对，那搞不好还是用猪油，我也不知道，
也、欸、有可能，
对，但它这个已经 这个很难点到了
哦，真的哦。
对，对
我下次就说，哎，所以你已经吃到跟他
我知道过，你就是问他说能不能点荷包蛋
哦，
对，但阿姨通常会拒绝你
哦，是哦，
你要跟他塞奶，
阿姨，我要荷包蛋，好酷哦。那你还这两个嘞？我觉得我想要再多挖你一点，
很还有很多哎，就是我觉得板前的选择就太多了，这个就
伊扎干那些哦，不是伊扎干那个板前那个，我觉得可以先略过。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选项太多了，
对、啊，
台北其实蛮多间都还不错、
啊啊。对，太复杂了，而且还有拍戏。
那我觉得讲酒吧好了啦，除了你、
啊啊、
除了你自己的啦，除了你自己以外的。
可是我真的先推一下 Nadarik，
哇、
啊，因为我真的很爱喝那边的酒，所以才。变成那个、嗯、对，然后他那边的酒是比较现代风格，就酸甜没有那么重，但是重风味的
哦。
对，我就比较喜欢这种方向的酒吧。嗯、对，我现在常去的其实是基隆路那一块、嗯，因为基隆那一块最近开了非常多的酒吧、嗯、
哦。啊你就算住你那边算近吧、
欸？对啊，
基隆路算近嘛？
对，
算近嘛？
我也算在那附近，所以我是希望我可以在附近喝醉就走路回家那种。
干，上次就是这样子啊，对，上次就之前那个龙启有邀我去他那一间，
对啊，
就是还不错啦，我觉得，
我蛮喜欢那边，所以我才。就是变成股东
哇
对，那我觉得酒吧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风味这种喜不喜欢都是主观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就大家喝到什么没有必要特别去批评，就这样不适合你你就不要再来就好
了，对，
我觉得没有必要就真的去批评家，因为大家其实都付出了蛮辛苦
蛮多心血啦，
对、去经营一家店、对，经营一家店真的不容易
对啊，對，因为比如说像我自己有经营就是木木赏的 IG， 然后其实那个 IG 就是其实就在分享，我比较常是分享食物跟故事的连结，然后我就是没有特别会喜欢说，就是以前我刚做这 IG 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就像以前大家都会去 IG 看人家吃的东西，然后里面有评价，我就没有特别喜欢看评价、因为我觉得吃这个东西是看你自己，
真的，
你喜欢、
這個、太主观了。
明明有一些没什么去的店，可是你觉得很好吃啊，就是每个人的口味啊习惯都不同，所以我就不去看，尽量不去看了，或者是 Google 评价我也不太看，因为我觉得那个都因为哦，反正就是我们是做行销，知道很多这個都是洗出来的，
可以刷出来
的，对啊，不，比如说哦，你就去那个哎、欸、新开店，然后打卡按赞五星评价就送你两杯 shot。那你打不打？你肯定打、
啊，
就是之类的、
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看到照片觉得喜欢，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看看啊，或甚至是你也不看菜单，你就看不是看菜单，看照片，你就看它 menu 上面的菜色，去用你的脑中想象去点。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
对，那其他酒吧推荐的话，像是 Highball 的话，我就很推荐去地高喝。
地高，
对，地高在那个八胖的对面
哦，八胖
基隆路那边，在信义路上，对，因为他那边有一台很贵的气泡水机，而且那边是晚上，就是下班同行去的话，就是大家是一个同行的聚集地
哦，
这种感觉，就大家在那边喝好喝的 highball， 然后聊天，那感觉很好。然后还有什么？就是附近的话，还有 Pine， 就是最近开的一家叫松的店。
松，
对，我觉得他的东西很好吃、欸。对，他的东西很好吃。然后他里面做什么稻烧的鱼，就是稻子烧过的那个盐去熏。
这么 fusion 哦？
对。然后真的是蛮好吃。然后他的那个炖饭也蛮好吃的。
哦，
对，
推荐给大家。
对，然后其实好很多、欸，其实台北真的好多店。
我其实一直很想去那个，你应该去过叫 T 白什么
apart 你说 day
哦，对 day，
对，
因为我喜欢茶酒，对、
他们也蛮棒的，
但就是比较不便宜啊，我记得好像低消也是蛮高的，
对，
好像是，
但他们也做得很好，他们的外面是一个茶室。
对，
然后你在外面可以喝无酒精的茶室，然后再进去里面喝调酒，
好赞哦。
对，然后其实他们老板有跟我分享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是想要跟国外的人分享茶这个文化，
懂？
所以他一开始先进来这个茶，因为很多外国人其实他们是不懂茶的，
对，
就像我们去国外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让我们稍微了解，让我们了解这个文化之后再进入酒吧，说你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对，
所以他其实在做一个文化推广上的东西。哦，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是还蛮棒的一个 idea，嗯，
很赞。
对啊，
我其实刚刚还有想到，刚龙奇提到 highball 的时候，那你有喝过 highball 吗？
我有，
请你说出你的评价。
哎，不要这样子啊！
好啦，那我已经懂，我已经懂了，我已经懂了。
但我觉得他们是一件很轻松的店，他们一杯风味 highball 才卖180还200，忘了，哦，真的很便宜。
可是我就觉得他的那个，我个以上不代表那个大家的想法，就是他的那个风味 highball， 我觉得喝起来都没什么味道，就是太淡了。但我喜欢他那个 vibe， 我知道他们好像是找蛮有名的室内设计去做的，
对对，本室空间，
干那超贵，
对对对。
但我只能跟大家说，就是这样说好吗？反正我就是以一个食客的立场啦，不要没有特别怎么样。就台南也有些店是找他们开的，但其实就是口味上，就是我可能个人比较没有这么喜欢，对。但我喜欢 highball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 vibe， 因为我比较接触日式的文化比较多，因为它有一些 menu 是用日剧来设计的，因为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些回忆，我觉得蛮特别，对。
因为他们也是走那种复古的那种日式感，
对。
我其实觉得整个 vibe 是真的蛮棒的，
对。
然后其实他想要就是。做一个很轻松的氛围啊，他们有想做一个很轻松的氛围，所以用最轻松的 highball 去做 twist， 给大家轻松喝酒的。
OK OK，
对，我觉得他是有做到这个他想做的事情，对，那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因为大家开店都，我不可能去揽到所有客人。
对啦对啦，就是每个人的目标对象不太一样，
每个人的开的店都会设定好我的 TA 是谁，对啊，我不可能什么 TA 我都要，
对对对，
这种感觉。
非常谢谢龙奇分享这么多店家，连我都自己想去试试看了。我相信他的嘴巴啦，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要相信。
赞赞赞。好，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龙奇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他自己不管是身兼多职的这个斜杠身份。那我觉得食物艺术这方面是确实是可以去琢磨非常多的面向。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他分享自己非常多口袋名单，我相信还有很多，希望下一次有机会还可以邀请到他来上我的 podcast 这样。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大家也别忘记去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收听我的最新的节目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